平安，大家喜乐。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在圣经新约圣经的最后了啊。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十二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见他，却信他。因此你们就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得到你们信心的效果，就是灵魂得救。论到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都寻求考察过，就是把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预先见证关于基督要受那苦难后来得荣耀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加以考察。他们蒙了启示，为了这些事效力，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现在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传给你们，甚至天使也很详细查看这事。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话语，在苦难的当中你仍然说话，在苦难当中你仍然给我们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信靠你的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话语的安慰跟指示。我们求天父你带领我们，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尼托森弟兄是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一位中国的圣徒。尼托森弟兄他不单只是影响了中国的教会，同时他也影响了西方的信徒们。当他在壮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名叫做《恋我郁金》，恋我郁金。这首诗歌是代表他整个人生侍奉生命的经历。他被抓坐牢有20几年，那么他在壮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代表他一生所经过的苦难的一个总结。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哪达成膏，他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如果他的属灵生命要进入基督的丰盛的里面，要更像耶稣的话，更有基督的荣美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的话，他必须要借着苦难来锻炼他自己。神也必须借用苦难来试炼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今生乃是神装备我们到永恒的学校，而苦难却是在学校里面的考试。世人看苦难是很亏的，世人看苦难好像是非常的消极的，没有盼望的，世人看苦难是具有杀伤力的。 也有人说苦难是神惩罚我们的方法，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苦难没有真正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很难接受原来苦难就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如果我们对苦难看不到有正确的目的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忍受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了。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我们的天父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他透过彼得来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所经过的苦难试炼带给我们有三个的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试炼可以塑造我们；第二，试炼让我们更亲近主；第三，试炼能够使我们生命更加的茁壮，更加的成长。我们先来一起思想一下，试炼怎么样能够塑造我们，怎么样来塑造我们。我们来看看这个试炼呢，其实可以驱使我们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疼痛，我们就不会改变的。有人说到，看到光不会令到我们改变，可是当你感受到热的时候，你就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在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当我们围着各式各样的试炼而感到 喜乐的时候，我们应当围着各式各样的这个试炼感到喜乐。彼得用各种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所面对的试炼。这个各种是什么意思呢？各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各许多种的颜色的意思，许多种的颜色。的确，我们一生当中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对不对啊？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试炼啊，我们一生当中所面对的有什么呢？有时候啊，神是透过尖酸苛刻的老板来试炼我们；有时候呢，神是透过了我们身体的疾病来试炼我们；有时候是透过父母亲，有时候是透过孩子们，有时候是透过天灾，有时候是透过人祸啊，有时候是透过环境，有时候是透过经济。天父用这一些的试炼来雕琢我们，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更像主耶稣基督呢？有主耶稣的仁爱，有主耶稣的喜乐平安，有主耶稣的忍耐，有主耶稣的恩慈良善，有主耶稣的信实温柔和节制。诗篇第119篇，诗人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唯要我学习你的律例。神用苦楚来管教人，造就人，目的是要我们顺服他的旨意，以知道他能够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斯百克弟兄他这样说，他说没有一个人能不经过苦难而有属灵的真知识，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苦难而有属灵的真知识。牛津大学的教授 C.S. Lewis 也这样说，他讲我们在享乐中神向我们低声细语，但是在痛苦当中他向我们大声的呼喊。彼得接下来在第七节他说，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患难和痛苦不是从神来的，可是神爱我们，叫我们不要浪费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叫我们不要把他这个所给我们的试炼把我们浪费掉。彼得在这里以火来净化金子做一个比方啊，我们看到说，当这些不纯净的黄金被火烧的时候， 烧到这个黄金的熔点的时候啊，那些不纯净的这个渣子就浮现出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就被撇去啊，这些渣子就被撇去，留下来的是最纯净的最昂贵的黄金啊。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些的黄金已经被炼净了呢？就是当你看下去的时候，这个黄金可以反映出你的脸，可以照出你的脸来的时候，哇，这些的黄金就纯净了。神就借着苦难的火来炼净我们，他以适当的热量来融化我们，锻炼我们，使我们的渣子可以浮现上来。怎么知道你被炼净了呢？怎么样知道说你被纯净了呢？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在苦难的当中，特别在痛苦的当中，你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他们不是看到你，当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他们看见，哇，原来这个人他在痛苦当中，他可以反映出基督耶稣的品德来。神看我们的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当各式各样的试炼的火将我们融化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浮现出来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当神用苦难的火来炼我们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渣子会浮现出来呢？也许是怨恨浮现出来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浮现出来了。也许是苦毒浮现出来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也许是自私浮现出来了，也许是三字经浮现出来了，也许是愤怒，也许是埋怨，也许是骄傲，也许是私欲，在苦练的当中浮现上来了。弟兄姐妹，是的，神借着试炼帮助你，帮助我看见我们真正内在属灵生命的光景，并且呢不单只是说浮现出来而已，让我们看见啊就走掉了，要我们来面对，要你要我来面对，帮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一个方面我需要来对付的，哦，原来在那一个方面我还需要改进的，哦，原来在这一方面我需要认罪悔改的，要帮助我们去面对。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所面对的试炼是什么，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所经历的试炼，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乃是要将你生命中那一些不纯净的渣子让它带出来。试炼就揭露出你真正的你，试炼就揭露出你属灵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是吗？神他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忍受了各式各样的试炼，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的下半节这样说，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40年在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路程，我要使你们受苦，要试炼你。哎，请大家注意下半句，要知道你心里怎么样啊，要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样，要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允许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试炼，以知道渣子能够浮现出来，将它除去，让我们能够反映出基督的样式来。他也许以人际关系，他也许以经济的困难，他也许以经济的海啸，身体的疾病，以你的工作的情况来试炼你们，来试炼我，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 就好像彼得前书的第七节的下半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下半节这样说，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试炼铸造我们。第二方面，试炼使我们更亲近主，使我们跟主相遇啊。彼得在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见他，却信他。彼得提醒我们，在我们受试炼的当中，虽然看不见主耶稣，但是他却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在苦难当中与主相遇，他要我们更亲近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不能够帮助你与主相遇，我只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你要自己与主相遇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彼得提醒了我们，就好像我们人很多时候好像多马一样的，这个主的门徒多马，他说我要看见主耶稣，我要亲眼看见他的复活之后，我才肯相信他。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我的人就有福了。是的，在试炼当中相信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就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在当中啦。我们不会为我们所遇到的试炼而感到喜乐，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我们不会为我们所遇到的试炼而感到喜乐，可是我们可以在试炼的当中喜乐，因为试炼使我们更亲近主，因为试炼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亲眼看到一个的见证，就是我的外公的见证。我的外公他一生当中当小学的校长，退休之后稍微有一点的储蓄，然后后来经过朋友们一起，他们说我们合伙来做建筑商，就盖这个房子，盖了很多房子。哪里知道呢，没有经验盖房子，就在一块地，那块地呢会沉的，会沉下去的，那块地上面盖了很多的房子，可是盖了那些房子呢不到几个月就沉下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么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个时候我的外公的信心就受到试炼。那一段的日子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看见他怎么样的亲近神。人没有，人没有办法救的，填土填了又沉，又填又沉，又填又沉，怎么办呢？有的房子比较坚固的就可以这个顶得住这个土的沉沉下去然后就可以卖得出去。那么那些路，马路铺路了，那些路呢也是一直沉下去，一直沉下去，怎么办？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他几乎要宣告破产的时候，突然间政府就怜悯了他，神透过政府怜悯了他，就告诉他说不要紧，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是这样子的，那么就特别的给他有一个的优惠，给他开了一条出路。在这两年当中，我看见我的外公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怎么样起来读经祷告，起来唱诗赞美神。哇，弟兄姐妹，是的，苦难的时候，试炼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相遇，神的话语可以给你力量。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来亲近神，因为这个是大好的机会，要你看见说神的话是多么的贴切的，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实用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在这个经济动荡不安的时代，你来到神的面前与主相遇，你要遇到神啊。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借着相信圣经的应许，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好像当年主耶稣他跟被扔在烈火的窑中的沙特拉、米撒、亚伯尼哥同在一样的，虽然烈火烧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却蒙主的保守，他们的身体没有烧伤，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衣服没有烧坏，连身上都没有火烧的气味啊！哇，圣经是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神在这个烈火的窑中与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同在。弟兄姐妹，连身上衣服的这个烟的味道都没啊！你可以失忆吗？这不能失忆，对不对？你在家里面煮饭烤焦了怎么办呢？整个房子都是哇，这个焦味，对不对啊？连衣服都会的啊！但是在火烈火的窑中并没有烟味。斯布森牧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在小溪或者是在浅河里航行的人是不会认识平静风浪的神，在困苦贫穷迷惑和责备的汪洋巨浪里，我们才知道耶和华的作为，因为那时我们才感到人的渺小。试炼塑造我们，试炼使我们更亲近主，试炼使我们茁壮成长。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到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我们不需要等上到天堂的时候才能够享受主所给我们的救恩的好处啊！撒旦他利用我们所遇到的试炼，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最差的一面，让我们看见自己最坏的一面，让我们看见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撒旦要拿我们的软弱来控告我们，让我们爬不起来，要置我们于死地。但是呢，感谢神，他却要用苦难来锻炼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茁壮起来，成长起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他贵重的器皿，被神所用。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不单单是信靠他拯救我们脱离了将来地狱的火湖，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因为他要保守我们，免得撒旦用试炼来摧毁我们啊。主耶稣知道撒旦怎么样使用他的受难跟在十字架上的刑罚，使彼得他的心里面产生疑惑，使彼得灰心丧胆。其实呢，主耶稣一早已经告诉彼得，已经提醒他撒旦的诡计了。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对彼得这样说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请大家注意这里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很特别啊。你看彼得哪里有两个彼得呢？他说什么？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嗯，为什么不是说要得着你呢？诶，换句话说，主耶稣他不是只对彼得说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对其他的门徒，对你对我说的。撒旦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要筛我们好像筛麦子一样的。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把我们分开来，要把我们分开来。筛麦子的方式是怎么样？将麦子啊放在这个漏哨里面啊，那么很持续的快速的啊就抖抖抖啊，向上向下抖啊，向左向右抖抖抖抖抖抖抖，抖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这个汤底跟这个麦子分开来，康比就浮出来了，抖抖抖抖抖抖，康比就浮出来了，对不对啊？就飘出来了啊，然后呢就把它弄掉啊，然后剩下的是麦子啊。主耶稣是他的门徒，撒旦要抖动他们，使他们的信仰跟生活分开来。我们也知道撒旦这样塞彼得，同样的今天撒旦也用生活上各式各样的苦难，各式各样的痛苦，各式各样的疾病，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来筛我们，
好像塞麦子一样来塞我们。那主耶稣不单只是就停在这里，主耶稣又告诉彼得，撒旦是要塞我们，他也告诉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叫你不知于失了信心。从彼得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教训，就是在生活的试炼的当中，我们很容易失败，我们很容易跌倒，但是彼得的失败只是短暂的，他的失败只是暂时性的。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会很软弱，我们经常令主耶稣基督失望。弟兄姐妹，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灰心的时候，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对彼得所说的下面的一句话，请看，说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坚固弟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所做，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经过了试炼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说你已经茁壮了呢？你怎么知道说你已经强壮成长起来了呢？就是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反应不像以前这样有很多的苦毒怨恨，有很多的愤怒在当中，当你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仁爱，你的反应是忍耐，你的反应是温柔，你的反应是有节制，你的反应是以柔和来回答对方的攻击。这样子恭喜你，你就茁壮了，这样子恭喜你，你已经成长了，下一次可能神还会用不同的东西来磨练我们，我们再遇到跌倒再起来，再有基督的方式来回应的时候，恭喜你，你又成长了，你又进步了，你又成长了，你又茁壮了。是的，当你回头的时候，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坚固你的弟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将错就错，就堕落下去。第二个选择是我失败了，我再站起来，我再走出去，我胜过了。弟兄姐妹，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的失败，我们不要怕我们的挫折，让我们在挫折的当中，让我们回头，让我们回头的时候，神就要用你来坚固你的弟兄。在试炼当中，也许你失败，也许你沮丧，你挫折，可是要记得，主耶稣却没有放弃你，主耶稣没有放弃你，就好像他当年没有放弃彼得一样，主耶稣要借着他的灵，他的话语，他的儿女们来将你挽回过来啊。当你回转之后，你就能够帮助其他落在试炼当中的弟兄姐妹，不是吗？在患难当中，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痛苦的当中，我们却忘记了神把救恩这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忘记说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把这个荣耀的福音，把这个荣耀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彼得就提醒落在苦难当中的信徒们，他说什么呢？要我们记得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带给我们现今跟将来的好处。彼得在第十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都寻求考察过。我们现有现在所享有的救恩，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也是他们有所不明白的。彼得要告诉我们，活在主后的就是 AD 的人比活在主前 BC 的人更为有福气的，因为救恩的预言是今天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这些的话在主耶稣基督之前的先知们，他们都在寻求，都在考察。考察什么呢？请看第十一节，这些先知们考察什么呢？第十一节说，就是把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所预先见证关于基督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加以考察。虽然先知们尝试去了解基督受苦而得荣耀的时间跟情况，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将要来临的恩典怎么样取代他们现在献祭的这个系统。圣经告诉我们，先知们预言主耶稣出生的地点，有人以30两银子将他出卖，还有他受苦的经过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的，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圣经里面旧约对于耶稣基督再来他的受苦等等会记载得这么样的清楚呢？因为彼得在后书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来。透过圣灵的默示，神将他救赎人类的方法向先知们启示，先知们知道唯有他们的后代的人才能够明白救恩的意义。所以彼得在第十二节说，他们蒙了启示，为这一些事效力，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现在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事传给你们，甚至天使也很详细的看这一些的事，甚至天使也很详细的查看这事。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趣，请大家注意详细查看这四个字。详细查看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弯着腰往下看的意思。换句话说，天使他们弯着腰从天上看下来，看什么呢？看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往天上，从天上往下看，详细的查看。天使们一致关注人得救的问题，每一次有人悔改相信耶稣，他们在天上就非常的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说到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天使要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们的国中拔起来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原来主耶稣托付给天使有一个严肃又沉重的责任，就是把那些不法的事情，把那些不法之徒就扔进火湖里面。所以当他们，当天使们看见人绝志的时候啊，他们就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少扔一个人进入火炉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各样的试炼而感到困惑的时候，要记得，要记得什么？神的话是真实的，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并且透过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有救恩，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叫我们得新生命，叫我们灵魂得救，信心经过试炼就得到成长茁壮起来。神过去对他子民的信实，今天也带给你我保证，保证你在苦难当中他必定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也要问我自己这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扪心自问的。什么问题呢？在患难中，也许周围的人都离开了你，也许你的老板把你骂得一文不值，把你骂得狗都不如，你回到家里，你的太太你的丈夫说我要离开你，你跟你要跟你的孩子讲话，他们也把你训一顿，你 到教会来，没有人理睬你，没有一个人安慰你，没有人保护你，没有人鼓励你。但是你有耶稣，你只有耶稣，请问你够不够？你够不够？就算今天所有的人离开了你，就算所有的人给你很多的苦难，给你很多的苦头吃，没有人离开你，你只有耶稣，你够不够？你够不够？有一个宣教士到中东去宣教，三十几年之后，他快死之前，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完成了主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我深深的知道，就算世界上面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跟神的爱隔绝，我有耶稣跟我同在。这个宣教士在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失败的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传道传了三十几年，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信主。那么后来那些的历史家们，他们查看他当初要到中东去传教的时候，他的这个精神是怎么样的？哇，他是充满着热情的。他说：我要把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永恒的盼望带到这一些人当中，希望说这一些人能够信耶稣。满腔热血到了那边，三十几年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可是他说，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跟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宣教士，你会不会这样说呢？有了耶稣就够了。当你在苦难的当中，人离弃你，背叛你，你有耶稣。如果你说，我知道我有耶稣，有耶稣就够了，有耶稣就有一切了，恭喜你，你成长了，你茁壮了。就算旧约的先知，我们可能不能够完全明白神为什么使你落在你现在的情况，神为什么使你落在试炼当中，但是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按着神自己的方法，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的。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哇，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有一位弟兄，他失去了工作，因为失去了工作，很久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的储蓄的钱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呢？最后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连自己的居所都失去了，正是祸不单行啊。可是过了不久，他的妻子得了急性的癌症，很快的也离开这个世界，剩下他一个人，没有工作，没钱，没房子，最亲爱的太太也过世了，剩下他一个人，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但是他对自己说，无论情况如何，无论情况怎么样的困难，我要坚守我的信仰，我要咬紧牙关去面对。有一天他经过一间礼拜堂，他看见礼拜堂的门口外面有一帮的工人正在砸石头啊，砸成三角形。啥是三角形？他看了之后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工人要砸这个石头变成三角形呢？他就过去问这一帮的工人说，哎呀，你们在做什么啊？那些工人就指向这个教堂，就指向教堂的一个墙壁那边有一个三角形那个东西。工人就告诉他说，我们把这些石头砸的三角形，就是因为呢要把这个洞补起来，就好像这个三角形这样，我把它补起来啊。然后这位弟兄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向神祷告， 他很感谢主，因为他透过自己的经历看见天父的作为。原来天父要他面对试炼，是要塑造他，是要他能够符合上帝整体的计划，使他能够被上帝使用。于是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不再是咬紧牙关来度日，而是要在上帝面前更加的喜乐。是的，当我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许多的反省，也是很感动。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你现在的处境，我现在的处境，你所面对的困难，我所面对的困难，我们要提醒自己，神要使用这些的处境，神要使用这些的困难来塑造你，使你更亲近主，使你与主相遇，使你的生命成长茁壮起来。练我愈经，练我愈经，让我们来起立来看这首诗歌，练我愈经。